书接前文。
童森把门窗全关上了。大哥，您知道北京情况的变化不？
我倒听说了，究竟怎么回事？
哎呀，大哥，
老主康熙突然暴崩，死的蹊跷啊！据老百姓传言，他有病不假，病了好几个月了，但是不至于死。诸皇子轮流着给他父亲看病。什么事儿也没有，唯独雍亲王胤禛探病之后他就没出来，时间不大，消息传出老主突然驾崩。你说这玩意儿有鬼没有？现在整个北京人们都传说，说老主的死跟雍亲王胤禛有直接的关系，可能是被他谋害的。二弟，这等大事休得胡言。
是啊，
您看当着您那么多好朋友的面，我都没敢说。
二弟，这种谣传千万不可听信。
是是是，但你说没这么回事吧，都这么说。
另外呢，雍亲王胤禛现在是皇上了，雍正皇帝啊。自从他继位之后，哎呦我的妈哟，天天杀人呢，把他那些亲弟兄关的关，杀的杀，放住的放住，把他舅舅隆科多也给收拾了。他美其名说什么思念老主，悲伤过度故死而死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先把他送往黑龙江，后来听说还送去的药，
你不怎么把他给毒死了？
你看老百姓这小道消息往往还相当真实和准确。
统领一听张大了眼睛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
是这样啊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谁反对他，他就收拾谁。
哥，我挺替你担心的。
你看你那阵跟雍亲王不分彼此，简直跟亲弟兄差不多少，无话不谈。现在地位不同了，人家是皇上了，一旦要见着面的时候，哥多说拜年的话呀，那个刺耳的话可千万别说。一旦他翻了脸，龙颜无恩呐，跟过去大不相同了。
我明白，二弟呀，这种话你只能跟我说，跟第二个人也不能讲。别忘了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。
我不是小孩的，我懂。
哥俩谈了能有两个多小时，佟麟这才出来，假装什么事儿也没有。
嘿嘿，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，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，谁听见了？让病太岁张芳听见了。你张芳多坏，那眼睛可好使了，一看佟麟跟二爷佟森进了空房了，张芳就知道有事儿，心说我偷听你们哥俩谈话也不算什么大错，我跟我同师叔不分彼此，我是关心他，因此在窗台外头听了个闷阵。等佟麟出来之后，张芳把佟麟叫在没人的地方，师叔啊，刚才你跟我二叔谈什么的？
哎，没谈什么，家里有些破事跟我叨咕叨咕。
不对吧，我二叔跟您说那话我全听见了。
你偷听啊？
偷听。师叔您生气我也都听来了，
我这才知道，闹了半天雍亲王胤禛他不是个人，他是一只狼。
不肯，
佟离吓得脊梁沟发凉啊，往左右看看没人，一把把张方的脖子拢住，脸贴着脸告诉张方，孩儿，你竟爱耍贫嘴，最爱诙谐，甚至跟当初的雍亲王也不分彼此。现在既然你知道了，我就要求你守口无凭，你懂吗？千万不能再诙谐，这种事千万说不得，一旦张扬出去，被什么别有用心的人掌握住之后，就得收拾你啊。到了那会儿，师叔想管你管不了，想保护你也就保护不了了，明白吗？
明白。
我是跟师叔您说，不说我心里憋得慌。那么一个说的不好，俩人说的不好，怎么都说的不好呢？在这雁路之上，哎呀，我听到话多了，结果到北京一对证，果然不假。你说咱怎么当初跟这种人在一起呢？怎么就没看透他是个什么人呢？哎呀，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，况且这只是传说，并没有证据，咱也不要信以为实了，屈亡了当今圣上也是不好的。
哎，没那事儿，没那事儿，我绝不是屈亡他。
爷儿俩谈了多时，心大平，跟老少英雄见面，就好像这事儿从来没发生过似的。佟林还恢复正常，该说说，该笑笑。头天晚上，大伙都住的同宅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吃完早饭，闷上茶水，众人喝着水，在这聊着天儿，就听门外一阵大乱，佟林就一愣。时间不大，有人进来禀报，原来雍亲王胤禛的大总管何春求见佟侠客。现在这何春了不起了，原来是雍亲王府的总管，现在是皇上的总管，雍正加封他48处都总管，穿的衣裳也变样了，但何春这人还是挺好的。一说何大总管到，众人起身迎接，再看何春迈步往里走，头一个奔佟林来了。佟教授，佟侠客，几年不见了，您挺好吗？我这儿有礼了，还礼还礼。佟林拉住他这手一看，嚯，身上穿着淡黄色的袍子，腰里扎的带子，蹬的靴子，脸上是容光焕发，比当初胖了不少，也显得白了，眼睛也显得小了。二人携手揽腕进了屋，何春进屋一瞅，哎呀呀呀呀，呵，各位老侠客，各位侠客爷都在都在，我这跟大家见礼了。众人彼此都见过，何春没等佟林问就说了，佟侠客，京城的变化您都知道了，恭贺雍亲王继大位，做了皇帝陛下。哎，是是，咱们大家都高兴，您当然更高兴了。哎，那么万岁听说你们回京了，哦，知道我们回来，知道了，非常高兴，非常要想见佟侠客和在座的各位英雄。可现在呢，由于他是皇帝陛下，跟当初呢不太一样，什么地方不一样呢？就是个制度和尺寸的关系，不像当初那么随便了。怎么办呢？陛下降旨，
让各位明日一早赶奔雍和宫。雍和宫呢，就是再早的雍亲王府，现在改为雍和宫了，让各位在那儿候驾。陛下正当午时赶奔雍和宫，要款待各位，要跟大家见见面，好好谈谈。众位，这可是旨意啊，因为咱们都不是外人，这么一说就算了。明天早晨千万别迟到。我把这事儿就说完了啊。宫里还有事儿，我马上就得告辞走了。没说几句话，何春走了。大伙一听，哎呀，这皇上还行呢，不忘旧情，明儿在雍和宫宴请众人，不能不去呀、啊。不去等于抗旨不遵了。昨天晚上无话，到第二天众人梳洗一律，列队赶奔雍和宫，就是雍亲王府，在佟林他们家的前头街。现在的雍和宫经过修缮，金碧辉煌，门上的人早就把大门敞开了，一看佟林众人到了，列队迎接，仍然是那么客气，把他们让进大殿。哎呀，佟林一看，这就是当年的延安殿，雍亲王胤禛呢经常在这坐着接待客人，我经常在院里练武，哎呀，比当初扩大点了，人都搬走了，显得特别那么冷清，大家坐的事儿就不像当初那么自然，这不怎么那么变，空气小了点紧张，心情比较压抑，爱说话的人呢这词儿也就少了。众人喝着茶在这等着吧，各都想着自己的心事。刚到正当午时，何春、何吉大总管、二总管先后来到。佟侠客，哟，各位大家早来了吧。佟林点了点头，我们都来了。好，圣驾这就到，大家准备吧。众人一听圣驾来了，全都站起身来，把衣服归整好了。五分钟之后，雍正皇帝驾到。为了一切都从简，为了方便，雍正皇帝没穿长朝服，就升殿穿那套太麻烦，没穿，身穿便装，在众卫队的保护下离开皇宫，来到雍和宫。一般的大臣都不知道这事儿，这是微服而行。等雍正这一出现，以佟林为首，老少英雄跪拜在地，这说话还变了呢，你看当初多随便，现在不行了。佟林众人赶紧磕头，吾皇万岁万万岁在上，臣等佟林叩拜陛下万万岁。他那连头都不敢抬了。雍正皇帝满面陪笑，海川，各位老少英雄，平身免礼，谢陛下。故人见面当然是非常亲热，但这个亲热气氛跟当初截然不同，得有尺寸的，这样他别扭。你看原来雍亲王胤禛见着大伙说说笑笑，那多随和呀，大伙也不那么拘束，现在的形势大不相同，皇上天子，老天的儿子，皇帝陛下神圣不可侵犯。众人从心里头讲就有了一定的距离，
你看佟林跟雍亲王相处那么多年，心里都觉着不得劲儿。等到了大厅之中，分宾主落座，张方翻着五个眼一看呀，他发现在雍正皇帝背后站着几个大和尚和几个生脸的人，这些人都冷着脸，喜怒不形于色，那眼光盯着佟林，盯着在场哪一位的表情，就更觉着不自然。书中代言张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这些人呢，都是雍正皇帝新晋从四面八方选拔来的杀手，取名叫雪梨子，就是他的亲兵卫队。现在雍正害怕呀，睡觉身边都得站着人，生怕他的对手派刺客刺杀他，故此拼凑了个卫队。为什么取名叫雪梨子呢？您查找资料的时候就明白了。据说呢，这是一种杀人的利器，用皮革呀，整的外皮儿，里边有简单的机关，有几把转刀。比如要叫谁死，把这方扣在谁脑袋上，一动这消息，里边这个转刀一转个，这脑袋马上进到皮囊里头了，这人就没脑袋了。然后再搁上特殊的药水往里头一撒，这口的嘴朝下一倒，这脑袋就化成脓血，就这么厉害。他后边这些卫队里头身上全带着这东西，故此这个卫队的别号就叫雪梨子。现在只带了一部分，大部分人在皇宫大内正加紧操练，当然在座的众人全不了解内情。可偷眼一看，雍正皇帝和当初没什么两样，只是服装和气度方面跟当初不一样了，还是那么乐，嗓音还是那么洪亮，甚至比当初还洪亮，见的大伙还那么热乎，问这问那，唠了点家常嗑，这个气氛呢就和缓了一些，不像刚见面的时候那么拘束了。雍正皇帝转脸问佟林：“海川呐，家里都挺好吗？”“托陛下鸿福，我家里都挺好。”“哦，朕已经告诉和春和吉，对你家格外关照，不能叫你担心呐。有哪些困难，尽管向朕提，见不着朕就直接找和春，就解决了。谢陛下隆恩。”“海川，不用张嘴隆恩，闭嘴隆恩的啊！咱爷们跟当初没什么两样。”说话是越随便越好，况且这不是登基大典，这也不是在朝堂上，在私下里头，咱们有什么就说什么。和春呢，陛下御宴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酒宴排下，我要跟大家好好谈谈，今天是一醉方休。酒宴摆下了，大伙一吃一喝，这气氛比刚才啊又缓和了不少。这张方这个酒啊就没少喝，脸上脚的一发热，心有点悸动，还不说话，嗓子眼刺痒，他跟谁也没打招呼，把酒杯放下了。
陛下，还认识我吗？
张方，怎么说这话呀？
莫非我当了皇帝，连你我都不认识了吗？
啊，认识就好，陛下。
张芳，我很少听你说话，怎么你比过去成熟了啊？心事也重了，说几句我听听，让大伙儿乐一乐。
谢陛下。是啊，大了几岁呢，跟当初是有点不同了，也谈不到成熟。那方才您说了，让我们呢不要发僵，说跟当初一样，那我是求之不得的。我这人好说好笑，只是您做了皇帝了，跟我们的距离也好像远了不少，在您面前说话办事有点拘束，所以我也不敢言语了。既然您叫我说呢，我就斗胆的说几句。我要说的不对，您可别怪我呀。
怎么能呢？张芳，有什么你说什么吧，朕爱听你说话。
谢陛下开恩。哎，他是这么回事。
哎呀，跟我同师叔，我们到了建州，查办四川的建山蓬莱岛。之后呢，我们又转移到成都，在那块待了这么多年，北京的变化我们一无所知。后来突然听说老主宾天新君登基，这新皇帝就是您。哎呀，我们特别特别高兴啊。本来嘛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凭您的才干，凭您各个方面，理所当然的应当继承皇帝的宝座。您做了皇上，那是我们大清国臣民的福分。我跟您也见光，您说我能不高兴吗？所以呢，祝愿陛下江山万代，福寿绵长。您呢，寿元高达100多岁，那我才乐呢。哎，就这么几句话，雍正皇帝真是喜出望外。